今天我将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来谈论伙伴关系的大能。我告诉你，这对你们来说将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教导。我知道当人们，尤其是传道人谈论金钱时，大多数人会直接离场，他们不喜欢谈论这个。对于这一点，确实存在着一种抵触情绪。但伙伴关系的大能不仅对你所奉献的事工或教会有益处，对于你也是有益处的。我认为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明白这一点，那么他们就会参与到更多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因为这真的是大有能力的。让我以我们圣经学院一个毕业生的见证作为开始。他在科罗拉多州的山区牧养着一个教会，他的教会只是一个小教会，我记得大概有20到30人。他想让我前去讲道服事，可他的教会人数太少了，于是他让另外两个教会一起参加，所以三个教会加在一起，大约有100人参加了那次聚会，并且因为人数很少，他们担心我去服侍会收不到奉献，因此他们提出让我自己来接受奉献。他们觉得若我自己就是接受奉献的人，那这样我就不能抱怨其结果了。总之，他们问我是否愿意自己接受奉献，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通常我去到哪里，就让那里的人来接受奉献，就算他们什么都不给我也没关系，我从不为了钱去任何地方。总之，他们让我接受奉献。那时我刚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参加完一个聚会，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大概20年前，我不记得确切的金额了。但我知道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那个教会有一场聚会给了我$50,000。在那次长达一周的聚会中，他们总共给了我$300,000，那是我去过的所有教会中金额最大的奉献了。总之，我刚离开那个教会，我记得我连家都没回，就飞到丹佛，马上就来到了山区的这个教会。他们让我自己接受奉献。我站起来说道，听着，我刚从一个教会来到这里，他们给了我一大笔奉献，我不是勉强进城的穷牧师，仿佛你不给我钱我就出不了城了。我并不是为了我的需求才来这儿，我不需要你的钱。我就是这样开始说的。当我这样说时，你能看到坐在前排的那个牧师脸上的血色都消失了，他应该在想，哦，我把奉献给搞砸了。因为大多数人接受奉献的方式都是说，我有需求，你能帮帮我吗？这我也能理解，你知道吗？圣经说，如果你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你里面呢？当你看到了有需要的人，这的确是一个去给予的正当理由，但这可能是最简单的给予动机，也是最容易激励人们去给予的。但这还不是全部，给予也是为了你自己。我教导财务时，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你们。你知道，当我教导医治时，我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教导，这的确也使我受益，因为我相信神的话。当我说出医治的教导时，我也从中得益，我相信也帮助了我。有几次我在与自己身上的症状征战时，我决定我要去教导医治，因为我需要听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我有益处，但是我教导医治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让我自己得医治，而是为了与你分享真理，这样你就能痊愈。这就是我教导情绪行走在喜乐中，以及教导如何相信神等等的原因。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你们。但当我开始谈论金钱时，人们立刻就会认为这是完全出于自私，认为我教导财务是因为我需要钱。再说一次，我需要资金，神会祝福我。但我想与你们分享给予带给你们的益处。你看，我就是以这样的开场方式，在三个小教会的聚会上接受奉献的。 我说，听着，这与我的需求无关，而是你需要给予，你需要参与到神的作为中来，你需要从神所赐给你的祝福中拿出一部分用在你自己以外的事上。我举了个例子，给予就像一粒种子，有很多经文都这样说到过，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中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第六至十节谈到说，神把种子赐给撒种的人。总而言之，我开始教导，假如你把种子全部吃掉而不撒下一些，以后你会挨饿的。也许你现在很饱足，但将来你会挨饿。你必须认识到这颗种子蕴含着你未来的潜力，你必须约束自己种下一些，这样你明天就不会挨饿。所以我开始把这一切教导给大家，总而言之，那真的很棒。在聚会结束后的第二周，那个小教会的牧师打电话给我，他对我解释说，在我开始说我不需要你们的钱，是你们需要奉献，你们需要学习伙伴关系时，他说道，嘿，我觉得你简直把奉献给毁了。但结果是，他们给我的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金额的奉献，所以这真的太棒了。但最重要的是，周日早上那天，他站在教会前，这是在那三个小教会分开之后，所以他的教会里最多只有二三十人。他告诉大家说，我已经不记得安德烈教导的其他信息了，我记得的只有那些关于奉献的话语，我被那些话深深地感动到了。他说，那些我也明白，但我没有对你们分享，因为人们对传道人是有抵触情绪的，人们会立刻认为你这么做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自私的原因，因此有一种抗拒和不信就混合在其中。希伯来书四章二节说，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对于传道人谈论兴盛这件事，存在着一种抵触情绪，人们几乎总是认为传道人这样做是出于自私，这是一种获取资金的操纵手段。所以不管怎样，有不信混淆在其中，通常来说就没有任何益处了。这位牧师说，由于抵触情绪和对于传道人谈论财务这件事的批评，我明白这些，但我并未真诚地把这些告诉你们。就个人而言，他一直过着给予的生活，但他说，我没有向你们提议，因为我怕你们认为我是出于错误的动机。他站在教会前哭了起来，并跪在地上说，请原谅我没有把真理告诉你们，请原谅我从前因着别人的看法而抢夺了你们，夺走了你们兴盛的机会。他在全体会众面前悔改了，接着教会里的人们走上前来，记着这只是一个小教会，只有二三十人，他们走上前拥抱他并说，牧师，我们都原谅你。接着大家纷纷开始奉献，他们奉献了很多很多钱，我不记得具体金额是多少了，但我记得他们在那个周日的早上捐出的金额超过了2至3万美元，直接还清了教会的全部债务，让教会兴盛了起来。这个牧师在两周后联系了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他说，这激发了我们事工的复兴。我告诉你，这就是伙伴关系的大能。让我从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这节经文开始。你知道吗？对我来说，这曾经是一节画问号的经文，我会读它，但就是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有很多想要分享的内容，所以我不会像通常那样深入讨论。我有其他教导讲了这个，所以我就不详细讲了。我来总结一下，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至八节讲述的是关于一个人和管家的故事。管家是管理别人事务的人，他管理的不是自己的钱，是别人的钱。这名管家被指控偷窃了他主人的钱，于是主人质问他说，让我看看账本，如果我听说的都是真的，那么你就要失业了。这个人很慌张，因为他一直在偷主人的钱，他知道自己要被解雇了。接下来这节经文对我来说很幽默，他说，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当我从管家的职位被赶出时，这句话意味着他承认他有罪。在第三节，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他承认自己有罪，接着他说，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这让我很惊讶，他说，我无力锄地，我不能工作。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理由认为他无法身体力行地去工作，更可能的是他不愿意工作。大多数小偷都厌恶工作，他们想要急速发财，毫不费力地发财。总之，他说到，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令我惊讶的是，他不耻于偷窃，却羞于讨饭。人们怎能这样选择性地欺骗自己的良心呢？真是不可思议。我告诉你，假如你偷东西，你就应该感到羞耻。总之，他把所有欠他主人债的人都叫到一起，他给有的人减免 50% 的债务，给有的人减免 30% 的债务。他会说，请坐，如果你欠了$100,000，你现在给我$50,000，我们就把你的账了结干净。他在减免他们的债务，这背后的目的是，当他从管家的职位被赶出去时，他可以去拜访每一个他为之减免过债务的人，对他们说，你还记得吗？我为你做了什么吗？我已经被解雇了，我需要帮助，你能帮帮我吗？而这些人也会觉得有义务给他住处或食物，或让他住下来，以某种方式帮助他。所以说，他还是在偷窃主人的钱。他在未经主人允许的情况下，把欠他主人的钱减免了，所以他还是在偷钱。但现在他不再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他把钱放进了别人的口袋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贿赂，这样当他失业时，他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帮助。你知道，这也并不算特别稀奇的。最奇怪的部分是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一直令我感到困惑的是，他为什么要表扬这名管家呢？有两个原因，让我先来关注其中的一点。我想，他之所以称赞这名管家，是因为管家终于开始意识到，金钱中的能力可以影响他的未来。在此之前，这名管家从他主人那偷了钱，但他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这是可以证实的。因为在第三节，他说，如果我失业了，我该怎么办？我无力锄地，讨饭又怕羞。这说明他什么也没有储存下来，他没有做过投资，只是在消耗而已。他把从主人那里得到的一切全都挥霍掉了。所以他是目光短浅的人，他没有拿这笔钱做任何事。但现在他要失业了，他意识到，我能用我管理的主人的钱来影响别人。他开始用钱来影响自己的未来，这就是主人称赞他的原因。我希望有更多时间来讨论所有细节，但是让我快速地说一下，金钱会赋予你全能。有些人会觉得被冒犯，并认为，天哪，你不应该这样看待。然而，金钱的确能赋予全能，你知道吗？如果你有$100,000，你可以买房子，买车，你可以做些不一样的事，不像那些一无所有，甚至连有无贷款资格都未可知的人。金钱给了你选择，你比那些没钱的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事物。金钱确实会赋予你全能，金钱是有一定保障的。我们不应该把信心放在金钱上，我们应当信那使我们亨通又赐给我们钱财的，就是神。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拥有金钱，你是亿万富翁，有些事情你可以做，但如果你没有钱就做不到。同时，它也是具有影响力的。当一个亿万富翁走进来时，人们对待他的方式与街上的乞丐是不同的。所以说，无论你高兴与否，它确实会给你带来影响力和全能，让你有能力做一些没有钱就做不到的事。因此，金钱中包含着能力。但可悲的是，大多数人都在以短浅的目光使用这种能力。他们把钱花在眼前的事上，他们并不为长远计划。 若你回到我在节目最开始说的，金钱就像种子一样，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以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有许多处经文使用种子来为金钱做说明，这是很好的例子，因为你可以吃种子，它可以给你营养，暂时的帮助你，但种子也可以用于种植，它可以生长，为未来产生更多的种子。而若你目光短浅，吃掉所有种子，那么未来的某一天你会挨饿的。但如果你能约束自己，认识到种子中包含的能力，不仅用在暂时的事上，而是用在将来的事上，那么赞美神，你可以影响你的未来。如果你愿意约束自己，忠实地撒种，你并不是只做一次，而是每当你得到一些种子，都播种一部分。若你长期这样做，那么在未来，你将有极丰富的收成，以至于你根本吃不完，也无法将其全部消耗。将来你拥有的会比你所能承受的还要多。但是很少有人会约束自己去思考未来。这名不义的管家之所以受到称赞，是因为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尽管他还在偷窃，但至少他开始认识到金钱的能力会影响未来。所以主人称赞了他。在这里耶稣说明了他给出这个比喻的原因。这个比喻的应用在第九节中，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马门结交朋友，到了你失败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篷里去。这是古英语，我读的是英王钦定本，但并不难理解。他是说你要使用金钱。在第十三节他又再次使用了马门这个词。克雷弗洛多拉尔是我的一个朋友，关于马门他有很好的教导，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而是金钱背后的灵。总之这些都是为了理解这节经文，这是在说你使用钱来触动人们的生命去结交朋友，这样当你失败时，第九节中被译为 fail 失败这个词，其他地方也被译为 die 死去。所以这是说用钱去触及别人，结交朋友，这样当你死去时，他们会接你进入永远的帐幕。这个比喻是说这个人一直在偷钱，但他只挥霍在暂时的东西上了，他去买了纯平电视、鱼子酱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挥霍在临时的事物上了，他没投资，没考虑过他的未来。但当他面临被解雇，他终于开始用钱来触动人们的生命，影响他的未来。耶稣是在说，你也要认识到金钱中的能力，用钱去触动人们的生命。这样，当你死后进入天堂时，会有人排着队欢迎你进入天堂。我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讲的是一个人梦见自己上了天堂，当他到达那里时，人们排着队对他说，谢谢你为主奉献的一切，我就是一个被改变的生命。他问道，我什么时候触动过你的生命？意思是那里有来自世界另一端的不同种族的人。他说，我什么时候触动过你呢？这首歌接着说，在主日学校的课上来了一个传教士，而你捐出了奉献，那笔奉献被用来差派传教士去传福音，而我就是那个被改变的生命。如果没有那个传教士，他们就听不到福音了。通过这个人的奉献，这些人的生命都被改变了。这首歌就是基于这节经文，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当你给予并在福音上撒种时，如果你怀着信心去做的话，这是个很大的假设，但这是真的。如果你怀着信心去做，那么这笔钱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人生，它只是进入了你的未来，在那里它生长倍增。马可福音第十章应许说，你今生会得到百倍的回报，这是说你的回报不仅在永恒里，你播种的一切会在今生得到百倍的回报。我会讲到这个，有些人不相信，但圣经就是这么说的。神应许你的奉献 在今生和来世，也就是永生中，都有百倍的回报。所以它会影响你，不仅在今生，而且会影响你的永生。正如耶稣说的，人们真的会排着队欢迎你进入天堂。如果你能上天堂，为此我也祷告，希望你能上天堂。我祷告每位观众都让耶稣成为你的主，在你去往天堂的路上。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赞美神，请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与同工们一起祷告并重生，确保你会进入天堂。但是若你上了天堂，那将会是一个祝福，上天堂是没有错误方式的。但与其勉强进入天堂，难道你希望到了那里却没有人跟你打招呼吗？如果你到了那里，看到人们在排队接你，那不是很棒吗？我是说一英里接一英里的长队，那些人的生命因你的奉献被触动，当他们还在地上时，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正因为如此，人们排着队欢迎他。你知道吗？我想到了葛培里，一年前他去世了。截至到我录制这些节目时，我保证葛培里可能是历史上向最多人数布道过的人。他带领归主的人可能比历史上其他任何人都要多。一切的颂赞都归于主耶稣，是耶稣做的，是耶稣在他里边永留。尽管如此，根据这些经文，你能想象当他进入天堂时，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列队欢迎他进入天堂，为他欢呼吗？嘿，这真是太棒了。想想他在那些运动中投入的所有资金，所有的时间，想想他花在乘坐飞机去往各处开展活动的精力，他花在触动人们生命上的所有钱，都得到百倍的回报。在今生，他的事工兴旺发达，神祝福了他，但在永恒中，我保证他会陶醉在为触动人们生命所付出的努力之中。同样，对于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以上的内容都是在做介绍。明天我将开始更详细的讲解伙伴关系对于你的大能。很明显，当你奉献给教会或事工时，这会祝福他们。但伙伴关系对于你的影响却不是那么的明显。而这就是我要讲的。我告诉你，如果你能接受我们谈论的这些内容，它将把你带领到一个新的层级，你会开始有目的的播种，而不是在某人向你讨要时情绪化的给予。这会带来巨大的不同，不仅在今生，在来生也是如此。